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全球至少200间机构成为疑由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受害者，其中包括政府部门和商业公司。调查者认为这些组织遭到黑客侵入，看来是俄罗斯网络攻击的一部分。彭博新闻社从熟悉这项调查的三个消息人士那里了解到，这一次网络攻击利用了 SolarWinds 公司 Orion 网络管理软件中的后门作为进一步攻击平台。怀疑由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将恶意代码植入广泛使用的软件程序中，但是黑客攻击受害者的数量一向都是围绕网络攻击的众多悬而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多达18000个 SolarWinds 的客户收到一个恶意更新，其中包括后门，但是具体受攻击机构数量，也就是攻击者利用后门入侵电脑网络的数量可能少得多。 Recorded Future 是一间位于麻薩諸塞州的網絡安全公司，該公司已經識別了198間受害公司，另有3個熟悉調查工作者表示，到目前為止的調查已經確定有至少200個受害公司。最新批准的莫德納公司疫苗開始派發，計劃星期日向全美國3000多個地點開始運送。星期五獲得美國政府批准緊急情況使用的莫德納公司所生產的新冠病毒疫苗，星期六12月19日開始派發。美國陸軍上將佩納在記者會上說，莫德納公司已經將疫苗產品從生產工廠運到去負責分派的馬克森公司的庫房。工作人員星期六正在將疫苗裝箱，然後運上貨車。疫苗貨車星期日啟運，計劃星期一開始送到全美國3700多個醫療機構的接收地點。佩納說，莫德納公司的疫苗將會由包括美國法警在內的保安人員負責押運，運輸期間存放在上鎖的冷凍貨車內。美國政府計劃讓安老院的老年居民和醫護人員等高風險人員首先注射疫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星期五批准在緊急情況下使用莫德納公司生產疫苗。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一個外部顧問小組星期六據報建議18歲以上的人群使用莫德納公司所生產的疫苗。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一位女發言人表示，本星期內將會向全美國派發790萬支輝瑞和莫德納公司生產的新冠病毒預防疫苗。英國政府採取新的封閉措施，試圖控制新冠病毒新變體的傳播。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六12月19日宣布採取新的疫情封閉措施來應對新冠病毒新變體迅速傳播。英國政府之前計劃在節日期間放寬疫情封閉限制。新措施計劃從星期六午夜在倫敦和英國東南部地區開始實施，除非有工作等緊要原因，當地民眾被要求留在家中，非緊要的零售商店以及休閒和娛樂設施將會關閉。約翰遜首相在記者會上說，我知道民眾對一年的這個時刻傾注了很多的感情，我知道這樣會幾令人失望，但我沒有選擇。英國首席醫療官員惠提同日證實，如果不加以控制，英國新冠病毒的新變體可能會以更快的速度傳播，傳染病例可能會激增。他表示，病毒新變體的傳播能力比以往提高了70%。惠提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死亡率會因此提高，亦都沒有證據顯示病毒新變體可能會對新批准的疫苗具有更高抵抗力，但政府正在進行緊急的研究。位於阿富汗的美國空軍基地遭到火箭彈襲擊，未有造成人員傷亡。阿富汗北部帕爾曼省省長發言人沙卡爾說，阿富汗美國巴格拉姆空軍基地星期六12月19日遭到5枚火箭彈攻擊。沙卡爾說，共有12枚火箭彈裝在一輛汽車內，5枚已經發射， 警方隨後拆除了另外七枚的火箭彈。沙卡爾無法提供美軍基地內是否可能有人員傷亡或造成損失的情況，但表示當地平民沒有人傷亡。不約一名官員證實了發生襲擊，並且說初步的報告顯示出機場未有受到破壞。中國星期六12月19日發布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將針對涉及國外領域的外商投資案進行審查。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篇年终回顾。香港教师及学生组织反对当局通识科改革。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一年，警方十月底公布有超过一万人被拘捕，学生占被捕人数四成。亲中传媒和议员都认为大量学生参与运动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所影响。教育局11月底宣布大幅改动高中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科目，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要求学生参与中国考察团等。多个学生和教师组织都反对当局大幅改动通识科建议。教協公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九成受訪教師都認為通識科改動是政治打壓，另有多個學生組織發起聯署反對通識科改動，認為是當局重推國民教育，扭曲香港人與生俱來的獨特身份認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去年六月初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警方今年十月底公布最新数字显示，过去超过一年有10148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拘捕，当中18岁以下的被捕人占 17%。学生占被捕人数 40%， 即大约4000人，当中有 55% 是大专学生。被捕人士当中有2325人被检控，其中726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当中有 83%， 即是603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亲中传媒和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反送中运动以致被警方拘捕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教育影响。特首林郑月娥11月25号在施政报告表示，将会大肆改革通识科，必须纠正通识科被异化的现象。教育局随即在11月2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大幅改动高中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科目、删减一半课程和课时、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要求学生参与中国内地考察团和必须审批教科书。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表示教育局有关通识科的改动远超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今年九月提出的建议，对整个高中课程结构影响深远。局方提出改动之前未有咨询教育界的专业意见，教协认为有关改动形同谋杀了通识科。为了进一步了解前线教师对通识科改动的意见，教协在12月1至8号进行问卷调查，向中学通识科教师发出电邮问卷，一共回收了502个有效回复。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9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教协副会长、前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在记者会上公布调查结果，表示超过九成受访教师认为通识科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利益，是政治凌驾专业。
超过九成的受访老师是认为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利益，亦都不是为了专业凌驾。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其實一個很主要的嗰個即係主題，就是究竟今次的政府的改革或者改動，或者即係對通識科的一個咁大的認同謀殺的一個做法，係跟原因係乜嘢咧？ 咁我哋覺得佢改動並唔係專業領航，並唔係為咗學生嘅利益，而係咧係一次政治凌駕專業嘅一個做法。
叶建源表示，调查显示超过91%的受访教师不同意林郑月娥认为通识科被异化和必须纠正。至于一些建制人士和媒体过去一年来不断声称通识科是煽动年轻人参与违法抗争的根源，有 93.8% 的受访教师表示不同意，其中 82.3% 表示非常不同意。
回顾近年有关通识科所谓的争议，绝大部分的抨击都是来自教育界以外的地方的。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批评，过去多年来教育局都是会站在专业立场为通识科辩护，直到近月在长官意志底下才全面放弃教育专业的尊严，将歪理奉为圭臬。这种态度对于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参与构建课程和用心教學的老師都是極大的侮辱，通識教師無端背負了莫須有的罪名，受到如此的蹂躪，前線教師固然感到無比的痛心，相信一直有參加本科發展的官員和專業人員都會百感交集。
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中學通識科教師張瑞輝在記者會上表示，當局有意加強通識科的中國國情教育元素，並且增設中國內地考察。不過調查顯示，只有一成左右的受訪教師認為，在培養學生對中國國家發展的全面認識方面，當局的改動會有正面影響。相反，有超過67%的受訪教師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我想老师实实在在从政府过去的做法，他们很担心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由政府安排、由政府所认可的国情教育，其实会不会只是一些只是侧重让学生见到国家的正面，或者只是能够从官方的角度去认识、去见到中国，但是並不能夠看到中國的全部。如果是這樣做的話，究竟是不是一種對國家認識全面的認識呢？這個有超過六成的老師都是有所懷疑。
张瑞辉表示，问卷亦都设有开放式问题，收集咗教师近万字嘅心声。对于一啲建制派人士同埋媒体过去一年嚟不断声称通识科系煽动年青人参与违法抗争嘅根源，有受访教师反驳，通识科系训练学生多角度思考，教育局嘅改动可能会令学生更加偏激。
通识科强调的是正反意见的论述，讲求的是以资料做基础，而不是胡乱吹水，反而有助去避免学生过分偏激。当学生如果一面倒去支持某一个立场的时候，老师会引导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如果没有了这个讨论空间的话，学生就不能够在课堂上畅所欲言，然后再由老师指引，这只会令到他们更加偏激。我想老师的看法，我想老师的观察是最客观、最中肯。通识科正正就是装备我们的学生怎样去多角度去看这个社会，亦都让校园这个他们最信任的环境可以成为他们交流看法，亦都从而让老师可以从中去多方去引导，让他们去全面思考问题。
张瑞辉表示，教育界从来不反对通识科课程需要不断检讨和更新，不过局方将通识科改得面目全非，既没有征询教育界的意见，也没有任何调查、数据、文献的支持，绕过了课程检讨的一切正常机制，教协重申必须撤回通识科改动方案。
政府对于通识科这个这样的做法，我哋覺得係讓教育界蒙上不白之冤，係一個政治指揮教育嘅做法，只會令到我哋嘅制度加速崩壞。所以我哋嘅睇法係要求政府必須要撤回對於通識科嘅呢個改動。
张瑞辉又表示，前线教师对于教育局改动通识科的方案感到愤怒和彷徨。他引述一名前线教师的心声，认为政府为什么不喜欢通识科？通识科的错是错在成功令到学生懂得思考。
那老师会这样说，政府为什么不喜欢通识科？通识科的错在哪里？錯在通識科的成功，通識科成功地讓我們的下一代懂得思考。過去我們看回通識科由無到有，在教改新高中課程成為新的一科必修科，開科之初很多不同的憂慮，亦都很多的教材教程是任教的老師原本在不同的崗位上面，教學崗位上面挺身而出，無私的付出，最後累積了現在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教材。
香港教育局推動通識科改動方案之前，去年9月推出中學通識科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表示提供專業意見以優化教科书的内容。多间出版社经过当局修订之后的教科书今年8月中出炉。多家香港传媒发现修订之后的通识科教科书删减了大量的敏感议题，包括一本原版教科书当中刊登一幅政治漫画家专子绘画，有关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李波被掳走的漫画被改成警方引述李波声称自愿到内地的新闻报道。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担任发言人的学生组织教育野今年8月21号召开记者会，发表联署公开信，批评教育局透过所谓咨询引入政治审查，控制通识科教科书内容，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只是保留对港府和中国有利和正面的内容，有违通识科的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表示，将在本届国会议期结束之前争取为受到北京政治打压和迫害的香港居民提供庇护的法案提交全体院会表决。不过尽管这项立法措施获得到多位两党议员大力支持，但是法案要在国会休会之前顺利通过的难度仍然相当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备受各界关注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在上礼拜获得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之后，目前仍然有待国会参议院进行审议。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特宾星期三向美国之音透露，他将会赶在议期结束前推动法案进程。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有望最快在星期四进入参议院的院会审议程序。德宾参议员说，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同他最快在星期四会将推动这项法案，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法案可以应该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这项法案在国会众议院是获得一致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今个月7号获得国会众议院两党迅速一致通过，虽然法案随即送交到参议院，但至今仍然未有任何进展。特宾参议员说，在参议院任何议员都可以反对，但不理怎样他们都会试一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现任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斯坦宣布离开领导职位后，身为该委员会的第一资深顺位的德宾参议员将可能在新一届国会接任这个职务，领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德宾参议员仲对美国之音话，认为香港自治状态不断受到北京的侵蚀，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是美国国会能够为香港争取民主诉求抗争者所提供的次来的支持。他说他认为早就应该这样做，他无法想象海所有人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害怕着北京政府的强臂管辖。 而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乱得知参议员就对美国之音话时间是非常重要。他认为对那些真正需要庇护人来讲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再亦无法在香港继续坚守推动民主和人权。这个亦是他说将会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他们的行动不会毫不受到阻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他希望没有人会反对这项法案。本届国会即将进入尾声之际，目前参议院两党正在忙于为维持政府运作的拨款法案以及新冠疫情的纾困法案进行积极的协商。民主共和两党成员希望港人在本届会期最后一个礼拜内，亦即是这个星期五之前达成共识通过法案。换言之，如果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要成功取得参议院通过的话，只是剩下最后48个钟头的黄金时间。法案在通过国会参众两院之后才可以递交到白宫被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经常公开声援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法案要在本届国会通过的难度是相当之大的。鲁比奥参议员说，本届国会大约只剩下48个钟头时间，所以要这么快完成法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除非他们能够有一大票人都决定略过程序，但是他怀疑这个可能性。鲁比奥参议员为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起草者，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的自治状态，并且据此考虑香港是否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鲁比奥参议员同时亦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强调，即使法案无法在本届国会通过，支持这项立法行动的议员将继续在明年努力推动。他说希望能够给我们做好准备，迅速行动，在新的国会的一个月内就能够展开行动。而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恩斯特在回答美国之音新闻时说，他认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可能会是新国会获得通过。恩斯特参议员说，他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在年底之前进行表决，但是他确实认为这个显然是参议院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希望和鲁比奥参议员以及梅乱德兹参议员一起讨论，看看参议院方面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恩斯特又强调，对此是有希望的，但是可能会是下一届国会做的事情。在香港议题上亦大力为争取香港自由民主的示威者发声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亦对美国之音说，他并没有把握是否能够在今届的国会通过这项法案。自从今年夏天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迅速笼罩在北京强权统治的压力之下，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纷纷对近期接连不断发生香港的民主派活动人士被逮捕、关押和判刑的消息感到不安和担忧。鲁比奥参议员说，为寻求庇护的香港人提供帮助不单是道义上的正确行为，亦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强调，因为他深信香港是处于一场更大的斗争的前线。鲁比奥参议员在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边境安全及移民小组委员会听证上说，这个是专制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广泛斗争。在这场斗争当中，他希望所有人都不会胆怯或者回避，明确去表示民主显然在道义上胜于专制。这场题目叫做通过美国难民政策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听证会，为参院司法委员会在今届国会的最后一场听证会。召开听证会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灵说，中国共产党实施国安法的原因是要应对香港的呼吁改革民主和自由的声音而感到害怕。他说中国共产党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使到示威者、政治领袖、记者和教师遭到无情虐待。虽然这部法律的名字叫做国家安全法，但实际上它和国家安全完全无关，而是和恐惧有关。科灵又说，中国方面对于香港呼吁改革民主和自由的声音感到恐惧。民主党的参议员梅乱得知在听证会上强调，国会需要通过采取立法行动去向香港人传递一个明确的支持信号。他说要向香港人表明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都是香港人，中国在香港采取行动的代价将会高昂。梅乱德兹参议员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有关庇护问题 美國為那些最後將會受到被學器的人提供庇護，不單止是他們的生命或者自由處於危險當中，還包括他們為倡導改革的能力亦處於危險當中。所以這個有區別的，現在的情況不是所有希望看到改變的人都會逃離香港，而是為那些最受到迫害的人提供機會。曾經在去年10月香港爆發爭取民主訴求街頭抗議活動期間訪問香港的霍利參議員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現在的所作所為是要將香港吞噬。他說現在的情況告訴所有人知道習近平是有幾專制幾咁咄咄逼人，而且面對各種反對聲音他都會採取強硬路線回應。霍利參議員說現在是處於支持香港這個努力的開端，很明顯中國希望將香港的獨立性完全抹去，他們不想要香港有任何的政治自由，他們希望基本法消失，他們亦想香港完全被他們吞噬，然後以此為跳板，再將他們的影響力擴及整個區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違背了國際法，違背了中國的條約承諾，對美國和美國的安全構成危險，所以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樣曾經在去年到訪香港的克魯茲參議員亦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國會兩黨都明確譴責中共政府對香港的壓迫。克魯茲參議員說相信全世界會繼續聚焦在香港，要求中國履行他們的義務，停止對香港人的攻擊。根據編號 HR8428 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美國政府將為目前已經持有美國簽證在美國但返回香港可能面臨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法案仲將會加速處理為逃離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到美國的難民申請程序，並且將此系類別申請排除在美國每年整體難民接收人數限制之外。而此外，即使美國撤銷部分或全部香港的經貿特殊地位待遇，法案仲將會在移民政策類別上將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移民申請。法案同時將會推動國際合作，特別是鼓勵理念相近的盟國為受到北京壓迫的香港人提供庇護。除了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獲得眾議院通過等待參議院表決之外，還有兩項與新疆有關的法案在眾議院過關之後，目前亦同樣各自在參議院，分別是《為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以及《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如果上述三項法案無法在今個禮拜獲得參議院通過的話，就代表著有關的法案必須要重新提案推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報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自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近日连接爆出多宗中国共产党势力渗透美国政坛商界的消息，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关注和警觉。参议院情报关系委员会领袖表示，明年一月上任的新国会将会立刻针对北京企图影响华盛顿政治圈的问题召开听证会。众议院共和党人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尽速向国会进行简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问题和间谍问题。霍利又说，他担心中国长期在加州放长线钓大鱼的心更已经使到当地民主党被彻底渗透。他又说，目前看来加州民主党的问题，虽然其他地方其他政黨亦都可能有同樣的問題，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目前有大的問題，那個整個政黨機構似乎都已經受到了損害。 在上个星期，美国媒体爆出一名疑似利用留学生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共女间谍方方渗透加州的政坛，上至国会议员，下至地方州政府官员都在他的目标的范围之内，消息立即为华盛顿政治圈投下了震撼弹。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作东升的一篇演讲说，在网上疯传内容提及中共如何在美国华尔街和权势圈都有老朋友，有人能够用美国金钱来到搞定一切，再次点燃美国政治圈的热议。中国对美国核心权力精英的影响并不单止是这个地方。这个星期一，澳洲媒体澳大利亚人根据一份外泄的中共党员数据库对比调查发表报道，披露中共党员已经或者目前受雇于至少10个国家驻上海的外交使团，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印度、新西兰、意大利和南非等国家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人还担任高级政治和政府事务专员、文书人员、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等。报道采访的外交事务专家警告说，有中共党员在某个外国领事馆工作长达16年，这些可能是国家资助的间谍网的一部分，情报人员就称这种操作违反了规定。接住来的有关新闻反复认定了国会山上面两党对于美中关系讨论不断的话题，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干预程度如此的深，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的程度。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国会对于中共的所作所为的认识也都越来越清晰。他说，中国正尽其所能的渗透美国民选官员，试图影响他们的表决和行为。斯科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应，又讲到他们试图透过千人计划渗透他们的大学校园，这些一切恶意的行为，他认为他们的目标明显是要主导全世界。斯科特参议员又说，他们知道美国是希望的灯塔，美国是自由的灯塔，他们不喜欢美国所代表的东西。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在星期二，就是12月15号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新闻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是美国在军事、经济、文化领域的竞争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国还 在意识形态上面的竞争者。斯里参议员又说，他们真诚地相信民主，他们同样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他们真的已经渗透到军事和经济等所有的领域，他们是一个日益增长的竞争对手，非常之咄咄逼人，他们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李斯参议员同时亦都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他说作为情报委员会委员，他几乎每日都会接收美国情报界有关中国渗透的简报，美国地方和联邦层级的各级单位都受到影响。他说中国这样的行为是很广泛而且持续进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在星期二推特上面发文表示，明年新一届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场听证会务必聚焦中国对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对国会议员进行间谍活动、影响和潜在胁迫的工作。鲁比奥在推文之中写着说，最近有关中国间谍的报道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共和党能够在明年1月5号在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特别选举之中胜出，成功继续控制参议院，目前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鲁比奥参议员预计将会在下一届国会正式掌舵该委员会。鲁比奥说，他们一直都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身影，显然他们在华盛顿很忙碌，但其实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很忙。李斯参议员又说，很多国家通常只是关注在首都和联邦政府，但中国不单止关注美国，还关注到地方的政府。他们可以从斯沃威尔的案件看到，他们从他还在地方从政的时期就开始了。众议院共和党的领袖他说，联邦调查局下个星期一前向国会进行简报，在近期几宗中国渗透美国权力核心精英阶层的消息当中，疑似中国间谍的方方渗透美国政坛一案格外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主因是因为事件相关人不乏 多位国会的议员，甚至仲包括民主党政治新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斯沃威尔。虽然斯沃威尔至今未受到不法的指控，但国会多位议员对此的批评和担忧不断升高。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在星期一联名致函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尽速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国会进行简报。六名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在联名信之中说，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同一名作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委员会成员的国会议员进行互动。信里面又提到，中国政府的间谍工作主要目标是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政治人物，但亦都包括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议员要求联邦调查局针对中共现役特工在美国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程度进行说明，并且希望了解是否还有其他民选官员可能或者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受到损害。议员还在星期一的联名信之中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必须在12月21日之前就有关案件进行幕僚层级的简报。共参议院共和党人他说，这些案件应该敲响华盛顿政坛警钟。霍利参议员表示，面对中国无所不在的渗透，华盛顿政治圈必须觉醒过来，严阵以待。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当涉及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在发放签证方面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在发放学生签证方面必须确保他们是真正作为学生来到这里而不是间接。美国必须确保研究计划亦都有限制的措施。霍利继续说，他可以告诉你，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他都曾经听取过关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的简报。他们被告知说，中国正是积极展开间谍的项目，他们正是积极试图影响议员，他们积极试图将人员安置在议员办公室。霍利说，你必须认真看待这些事情，并且保持警惕。虽然意识到北京正是试图从华盛顿政治圈下手，以鲸吞蚕食的方式从核心内部摧毁美国现有的秩序和领导力，霍利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决策层对于中国认知和警觉程度并不一致。他说，这些间谍案应该是敲响美国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警钟。霍利又说，应该要敲响警钟的，但他并不知道有抑或没有，因为目前问题是美国决策者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有些人他们不相信中国真的是一个威胁，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想改变，他们想要跟北京的联系，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政府真的有恶意，他们想要继续从中国那里买廉价的商品，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工作是否会流失到那个地方，或者他们从这个地方偷走了什么东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就是在1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有关中共党员渗透西方国家政府机构的报道，汪文斌说，这是一个个别反华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抹黑和污蔑，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2月15号台湾新竹的一间饭店里面正热闹庆祝着新竹科学园区成立满40周年，应邀出席的各间企业大老板们戴着口罩却遮掩不到他们迎接这个大日子的喜悦心情。在美中摩擦越演越烈，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际，台湾科技业的表现却出乎意料，今年全台湾各个大科学园区总营业额预计会逆势增加两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发自台北的报道。
12月15日，台湾新竹的一家饭店内正热络庆祝住新竹科学园区又称竹科成立满40周年，应邀出席的国家企业大佬戴住口罩却遮掩不住他们迎接这个大日子的喜悦心情。在美中摩擦越演越烈，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台湾科技业的表现却是出乎意料，今年全台各大科学园区总营业额预估将逆势成长近20%。台湾能掌握这样的机运并非一直造成， 故事要从1980年在新竹成立的第一座科学园区开始讲起。这里孕育了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全球第四大芯片设计公司联发科等科技公司，他们不单止在世界舞台企稳了脚步，亦都使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成为关键要角。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局长黄永壮在15号庆祝活动致辞时话，40年前台湾在新竹一片黄土上开发200多公顷的土地，作为台湾第一个科学园区。那个时候厂商只有13家，到今日为止已经有1374公顷，厂商有500多家，这样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可能创历史新高。时间回到1975年，时任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延修向当时的台湾总统蒋经国提出设立科学园区的构想，希望由政府提供土地等资源给进驻的厂商，以加速台湾高科技发展。经过了5年的筹备，新竹科学园区在1980年成立。现任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局长黄永壮对美国之音说，科学园区成立的前一年刚遇上台美断交，当时台湾的国际地位比较低迷，但今日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显著的提升，这个和台湾科技产业在全世界占举足轻重的角色有很大的关系。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出席15号活动时说，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科技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说科学园区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提供土地，第二是提供单一窗口的进口服务。在台湾土地是很难找的，假如是没有园区供应给科技厂商，尤其是刚创业的科技厂商，没有土地的话，张忠谋说他觉得是很多初创业的公司都办不成的。同一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台湾也肯定了这一点。文中提及台湾在1980年受到美国硅谷的启发，建立第一个科学园区，每个园区内都有自己的科技大学，政府亦提供自海外硅谷工作的工程师奖金，使园区成为提供这些人才创业的温床。张忠谋就是在当时受到台湾政府的延揽，1985年曾任美国德州仪器公司集团副总裁，时任美国通用仪器公司总裁的张忠谋受邀到担任台湾的工业研究院院长，协助勾勒台湾的积体电路计划。1987年张忠谋创立了台积电，台积电从此在新竹科学园区扎根。虽然张忠谋在活动中笑称台积电到园区其实已经相当晚了，但以竹科为主要据点的台积电却建立起一个与其共荣的半导体上下游生态系，对台湾半导体业后来30年的发展影响深远。2019年，新竹科学园区、中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等台湾三大科学园区营业额超过2.63兆新台币，约926亿美元，单是半导体就占其中的65%。今年上半年新竹科学园区厂商的营业额达5661亿新台币，约199亿美元，其中半导体产业占比超过70%以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在演讲中提及张忠谋开创的专业积体电路制造服务的商业模式，改变了全球半导体的游戏规则，后续几十年中甚至影响了世界各国半导体产业的兴衰，至今亦奠定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链中特殊的地位。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积体电路制造服务封装测试的年产值皆为全世界第一，芯片设计亦是全世界第二。台积电预估今年全年台湾半导体产业总产值可望达新台币3兆2000亿元，约1127亿美元。前述《纽约时报》一文中仲强调，作为其台积电成功经济模式的一个副产品， 台灣已經成為全球科技供應鏈的關鍵一環，為其地緣政治考量增添了經濟砝碼。隨著全球科技霸權爭奪戰的升溫，這個砝碼的重量可能還會繼續增加。台灣的科技部部長吳正中致辭時說，台灣在過去40年在新竹這邊有很好的半導體產業，半導體是台灣的一個重要的資產，過去是，未來亦都是。他強調，在未來萬物聯網的時代，食、衣、住、行、娛、樂都離不開芯片，這個亦都是台灣領先國際的關鍵。全球前五大電腦品牌宏基創辦人施振榮對美國之音說，新竹科學園區未來十年是可以仰賴現有的基礎不斷擴張，產生高附加值。他亦期待半導體產業可以與包括醫療、文化在內更多新應用領域有更多的結合。展望未來，黃永壯說，今年新竹科學園區的目標就是與傳承與創新，針對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半導體產業，政府在新竹開發了新的擴建地，作為半導體先進製程的主要基地，同時亦準備打造一個軟體園區，並完善生物科技的聚落，希望整合軟體和硬體，能達成以軟服硬、翻轉竹科的目標。美國之音記者李文儀台北報導。
中國政府和機構長期以來對美國學術機構進行滲透，尤其是以金錢開導，影響美國學術和言論自由。美國政府和專家提出各種措施來阻止中國的滲透活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美國學術機構應該採取更多措施打擊中國政府的影響和活動。美國專家表示，高校應該更多的披露，甚至是切斷來自中國的資金。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最近在喬治亞理工學院的一次演講之中說，美國高校應該對未來來自中國的學生進行嚴格的評估，努力防止外國知識產權被盜、披露外國資金，並且監督學生在校園的活動。蓬佩奧說，他們有責任對此進行管理，其中一些是美國政府的責任，他們必須做得更好，但他們亦都需要教育機構更加透明，明確地遵守美國教育部的要求。他要求全國的大學管理者審查他們接受的外國資金，以防止不當的財政影響，並且審查孔子學院在校園的活動。蓬佩奧又說，他們不能夠給中共粉碎學術自由，但是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他們需要學生的幫助，他們需要教師的幫助，他們需要全美國行政當局的幫助，他們需要理事會來到監管來自中國的捐贈，監管大學和中共以及中共支持的團體達成交易。蓬佩奧又說，總據來說，左傾的大學校園充斥著反美主義，很容易成為反美訊息的目標。高等教育法第117條要求高等教育機構以透明的方式報告外國禮品和合同，在過去一年裏面，教育部發現了數十億未報告的財務聯繫。美國教育部今年10月公布的報告之中，詳細描述了很多美國學術機構未能夠披露超過65億美元的資金和資源，這些資金和資源是來自中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卡塔爾等國家，其中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和幾乎所有被調查的學術機構都有財務的聯繫。華為將高等教育經費用於核科學、機器人和在線雲服務等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問題，有兩家中國公司正是同一所美國大學合作開展一項涉及人群監控和預測行為技術的研究項目。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可能將該項目用於邪惡的目的。另外，根據彭博社對美國政府數據的分析，自從2013年啟動以來，中國贈送給美國大學的禮品和合同已經接近10億美元，截至今年6月，在過去的6年半裏面，大約有115所大學從中國獲得金錢禮物合同，哈佛大學獲得的金額最多，約有9370万美元，其中大多数是作为礼物。南加州大学和宾夕凡尼亚大学名列第二和第三。 最近披露的學校是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自由燈塔報上個星期報導，哥倫比亞大學並沒有透露中國政府對該校孔子學院至少$100,000的資助。哥倫比亞大學是常春藤聯盟之中唯一開設孔子學院的大學。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管理孔子學院的北京國家漢辦承諾向哥倫比亞大學提供至少$100,000的捐款。美國教育部的記錄顯示，哥倫比亞從未向聯邦政府披露過這些捐款。美國之音聯繫哥倫比亞大學孔子學院，但是直至截稿的時間，該校仍未回覆。美國時政評論人士、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學術機構應當徹底斬斷來自中國的資金流，因為中國給了美國學術機構提供資金並不是為了幫助美國。張家敦說，一些美國高校包括常春藤聯盟的大學並沒有履行他們的法律義務報告來自中國的捐款，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他認為他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阻止中國將資金轉移給美國學術機構，他們應當切斷來自中國的資金，因為他們並不是在這裡資助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張家敦又接著說，中國對美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美國一定要仔細審查北京和美國社會的任何的聯繫。美國不應當被允許中國用金錢來到影響美國高等學府。他認為美國院校絕對要報告來自中國的款項，這些不應當由學校自己自由衡量。他們必須確保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所有關係是正當的、適當的。美國財政部東亞事務辦公室前主任、指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西格爾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越多的披露越好，他們應當有透明度。當然對公立大學來說，他認為這些是無用之義的，但是如果有私立大學是聯邦資金的接受者，他認為充分地披露也是應該的。但是他認為無論大家談論的是政治活動的資助抑或是研究經費，越多的披露就越好。張家敦說，如此多的大學受到中國的金錢影響，亦都顯示了大學裏面原本應該負責制定學校戰略目標和相關的政策，並且負責批准預算和設置項目經費的理事會並沒有做好自己的本職的工作。張家敦又說，他們知道很多學校都自我審查壓制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因此很明顯大學理事會並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任何來自中國資金必須非常小心的原因。根據華盛頓自由燈塔報的報導，聯邦檢察官提起了10多宗刑事案件，指控學者隱瞞自己接受中國政府的資助，或者來自中國的訪問研究人員瞞報自己和中國軍隊的關係。蓬佩奧的講話引起了一些美國學術機構的抵觸。美國教育委員會負責政府和公共事務的高級副總裁特里哈特爾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他說蓬佩奧的言論是荒謬和侮辱性的。但是監管中國對美國高校的滲透離不開美國高校的配合。西格爾說，美國政府應當以對待夥伴的方式對待美國高校。他說他認為美國需要認識到這些符合大學的最佳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國國家安全的利益，建立一個保護國家安全和保護美國的夥伴關係對創新來說是優勢。因此他認為，如果美國從那個共同點的起點開始，會有助於促進形成美國未來需要的那種關係。他說保護研究完整性，確保資金來源是已知的，確保履行涉及到保護機關機密的某些行為守則，是符合美國大學的利益。所以在監管的實施方面，他說大學本身可以是第一防線，應該是由大學來到主導，美國政府扮演輔助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随住首批辉瑞新冠疫苗陆续抵达各个州，美国多地的医护人员相继开始接种。根据计划，首批大约290万剂的辉瑞新冠疫苗将会在医疗人员和生活在护理中心的年长老人中间接种。每位接种者需要相隔21日接受第二次的注射。包括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在内的政府官员和参与首批接种的医护人员都表现出对于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随着首批辉瑞新冠疫苗陆续抵达各州，美国多地的医护人员相继开始接种。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州长安迪贝希尔出席了首批医护人员接种的小型仪式活动。他说他认为这个是从今年3月6号以来他过得最好的一日。今日我们可以预见胜利，我们可以预见战胜新冠病毒和疫情的结束。路易斯维尔大学的首席卫生官员杰森·史密斯成为肯塔基首个接受疫苗接种的医生。他说他完全相信疫苗安全并且有效，因为他自愿首个接种，并希望能够给其他人作出表述。新冠疫苗为疫情中的美国带来了一线曙光。目前美国总确诊人数已经逼近1700万，死亡人数亦都已经超过30万。根据计划，首批大约290万剂的辉瑞新冠疫苗将在医护人员和生活在护理中心的年长者中间接种。每位接种者需要间隔21日接受两次注射。在疫情较为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长约翰爱德华兹呼吁优先接种的群体积极接种疫苗。他说如果你在优先接种的群体中，请去接种疫苗，疫苗安全并且有效，只有通过接种，我们才能够将疫情甩在身后。在路易斯安那参与首批接种的医生莱昂纳多·塞亚内则强调了疫苗对于少数族裔社区的意义。他说作为古巴裔美国人和第一代移民，能够参与对抗疫情是他的骄傲和殊荣。疫情对拉美裔社区影响很大。在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首席质量总监塔米·明尼尔亲自为首批5名医护人员注射疫苗。他表示在社区内实现全员接种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我们的机构会在跟住落来的几个星期内继续推进，为我们优先的员工进行接种，之后再接种社区内的其他员工。很明显我们还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很高兴今日能够迈出第一步。虽然首批参与接种的医护人员反应积极，但部分公众目前对于疫苗的安全性仍有疑虑。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星期一发表演讲话，将在跟住落来的几个星期内推进对公众的疫苗教育。在跟住落来的几个星期，他和所有的卫生官员将全力向美国人推广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